信徒在你的身边，那便是三一上帝若生的灵在的一个恩典的记号。我们在团体中彼此相见，彼此相待，就像遇到了主一样。我们彼此领受祝福，就像领受主耶稣基督赐福一样。我自己在外地那个有讲道的经验，有时候被安排到一个信徒的家住，或者是牧师的家住，而且那从来没有见过的人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被介绍说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的时候，就感受到那个本来的惧怕，或者是那种的那种的陌生感，一下子一握手，哎，就通了。这个是我的家，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，这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他用爱来接待。我就那种的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你到别的地方去，一介绍，或者是你一认出，那是你的弟兄跟姐妹，是你的家里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们可以灵里面就彼此的相通，爱里不再有惧怕，也不再怀疑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之所以不一样，因为有神在他们的中间。团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Koinonia 在希腊文的原文叫做 Koino， 这是共同的意思，形容词叫 Koino， 那就是共同的意思。相关名词的那个 Koinonia， 那就是那个伙伴的意思，那是 Koinonos。 那但是如果用到动词的时候呢， Koinonio 的时候就叫分享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共同跟伙伴还分享。其实很具体的说，那个团契 Koinonia， 那它是为我们共同持有的三样东西来做见证。这个三样的东西是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讲的。第一个，团契就是表达我们内在的一起分享。第二个，表达是我们向外的一起分享。第三个是我们向内，我们自己人的彼此的分享，就是这三个意思。在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出现了18次，那不是指一个活动跟工作，而是基督徒在灵里面的生活，讲的是与神跟与自己、跟家人、跟团契、跟小组、跟同工、跟朋友团契关系的一个互动。所强调的是关系，而这关系是灵里面的关系。团契也不是一个社团跟俱乐部，只注重外表的热闹的活动。刚才讲过，就是彼此间在圣灵的感动下的那个相同。有一些慕道友到团契要看有没有神迹。其实团契的存在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就是神迹。想想看，不同背景性格的人长期就像一家人一样，一起读圣经，一起探讨，一起服侍，而且一起彼此光。如果没有神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圣经讲到圣经里面的团契的时候，所指的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团契。这个生活的表现可以在三种表现出来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表达在我们内心的分享。这个内心的分享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个信仰，也就是第一个我所说的共沉船。使徒约翰第 那个使徒约翰写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如果你们圣经可以翻到那里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：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跟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跟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有没有听到这两个是相交？这个经文的相交在其他的翻译就是叫做团契，表示我们的团契是跟谁呢？就是跟天父上帝，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这个团契是跟他一起所共有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第十四节，你们都常常听到牧师这样祝祷：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圣灵的感动？圣灵的感动在圣经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圣灵的团契， NIV 的翻译就是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。 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的团契。因此真实的团契是三一神的团契，它见证了我们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恩典上有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正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而合一的吗？就像他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合一一样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文化跟教会，我们有不同的气质、还有恩赐、还有兴趣，而共同的是什么？有同一位神做我们的天父，有同一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主宰，有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做保惠师 counselor， 或者是做我们的感动的安慰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清楚，我们更清楚感受到那个灵里面的肢体感。因为当我们说举起那个杯还有那个饼，那个我们会不断的强调我们是跟主耶稣基督同葬同死同复活，意思说我们跟他相交。而且这个不仅是跟神的相交，也跟弟兄姐妹的生命上因着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的饼，所掰开的饼，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？等一下我们要领受圣餐。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是同一个生命的主而来的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沉船，我们是从那里来的。我们因此领受了，在内心里面也踏踏实实地感受到，真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就是团契的第一个意义。第二个意义是表示我们共同的服事，就是对外的团契。不但是表达同一个灵兽是来自于神，也表达了一个同一同的给予，就是要给出去。不但表达我们在神国里有个共同的产业跟共同生命，也表达我们有共同的服事。初代教会在基督里的彼此的相爱，当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都兼顾了弟兄姐妹们的需要。团契的生活不仅是分享了那个物质的财富，而且也分享了属灵的财富。我们的相爱不是只有挂在嘴巴里面说好，我给你平安，我给你我大，但是呢，没有真正的给了一个行动。只有当我们给别人不只是 灵里面，而且还给物质上真正的帮助的时候，不只是心到，而且手也到的时候，那样的服侍就是达到团契的意义。你记得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，他写那本雅各书，就是特别强调针对着基督徒的行为而说的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，又切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。我们服侍神所造的人，我们服侍基督所呼召的弟兄姐妹，不仅给他们灵里面的需要，也顾及他们生活物质上的需要。这样的服侍是成全的服侍，也是神所要的服侍。这样的服侍在团契中应该表现出来，共同的服侍，一起服侍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彼此的，可以说一起的给予。那第三个是讲到我们对自己的，就是共同的责任。我们团契一个共同的责任，我们刚才前面讲到那两个特点，是一个是多是指什么呢？不管是共同的乘船或者是共同的服侍，都是在同一条路上，只不过不同在哪里呢？一个是朝内的一起分享，一个是朝外一起服侍人。但是还有第三个特点，就是当我们其中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面向同一个方向。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是同一个方向，但是朝内，一个是朝外，但是呢，这不是同一个方向，而是围起来成为一个圆圈，就是所谓的彼此的面对面，彼此的面对面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既然不前的接受者，也不前的是给予者，那就像保罗向腓立比的信徒们说，我们是施跟受的一个伙伴。因为他跟他们分享福音，但是腓立比教会跟他分享什么？分享物质。所以一个是给物质，一个是给一个是给那个灵恩，那个上帝给的恩典。所以彼此都多有受教，彼此都多有那个得到益处。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的责任，就是共享神来的赐福。神今天我是当牧师，神给我的呼召，给你们用灵你们喂养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这样彼此的共享。而在这边所看到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针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爱别人很容易哦，但是呢，我们爱自己的人不容易。我们爱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甚至比恨他们跟别人更恨。同样是外面做错的事情，跟你我们教会里面做错的事情，我们会更不原谅这个人，我们教会里面的人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这就是这本所说的第三种的团契的意义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给那个教会的时候，特别强调彼此彼此彼此彼此的责任。这是对主内弟兄姐妹的互相款待的情况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在那个最清楚的保罗，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命令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 OK，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叫你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这个 爱就是一个命令。而今天保罗所说的那么多的彼此，那其实如果你要知道那个耶稣保罗所说的彼此有十几个，我没有时间讲，你知道圣经讲到彼此都是命令的，因为爱的命令之下的所有的那个行动的彼此也都是命令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劝诫，彼此亲热，彼此同心，彼此联络，彼此建立，彼此款待，彼此担当，彼此相助，彼此饶恕，彼此顺服，彼此配搭，彼此认罪，彼此教导，彼此包容，彼此服侍。你有没有算几个啊？特别强调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彼此的责任，所以为什么教会的团契生活或教会生活很重要？很多人说我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做礼拜，我自己看我的手机做礼拜，躺在那个被窝里面看那个手机做礼拜，他唱歌我也跟着唱歌，但是你那样没有彼此。你要到教会里面你才会看到彼在哪里，只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的生活，而且这个是最难的部分。而且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一点突破了，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，别人看得出来，而我们做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不一样。我们要信靠神，就像他们一样有那样的满足的喜乐。这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明白那个团契的意义的所在。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个彼跟此的责任，但是你必须到教会来，你必须到团契来。当然有时候偶尔你受软弱而不能来，弟兄姐妹马上警觉到他是我的弟兄，我要尽我的彼此的责任来打电话给他，来慰问他，因为他今天的软弱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软弱，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。就是要让主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。当我讲到团契的时候，是讲我们教会里的团契的生活。我们如果有很正常的教会那个团契生活，就自然的扩及到教会的生活。今天如果有人说我家团契没有教会，那是不合圣经的真理。因为你就发现初代的教会就是从团契里面发展到一个教会一个模式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，在教会或者是团契里面参加越多次的团契，你越来越多，然后呢你可能参加不同的门徒训练，到最后因为你知识越多你就越会教训，然后呢但是呢我又拥有了这些很多的知识，但是呢我们不懂得跟人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跟在团契里面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哦，这个很会说话哦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每次都很会辩论哦，哦你会觉得哦，这个人总是默默无闻的，这不是我分的，是你们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的。因为久了你就会知道他这个人说话哎有分寸，这个人说话很得造就，然后你知道那个人讲话哇就开始紧张了，哦，希望早一点能够结束，早一点那个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在团契里面，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，我们不能逃避，我们要帮助那个弟兄，我们要帮助那个姐妹，因为我们相通，把所有不能相通的拦阻都要靠主来得胜，靠基督的宝血，凭爱心收成实话，这样我们在团契里面才会成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防范的是很热心的服侍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服侍呢也没有爱心。 是也有这样的情况，特别我们今天啊过度的重视教导跟组织的事工，或者是还有事工的发展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如果变成了一种文化，结果是什么样呢？亲密的真实的团契生活逐渐失去了它的活力，世俗的所谓的企业化的文化一带入到那个教会，一个是属灵的国度，一个是属世界的国度，世界的方法，那世界的生活形态把它带入教会，哇，那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只有活动但是没有生命力，没有爱，团契就变成空空洞洞的，就是一个俱乐部，没有两样。所以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，神把我们放在团契里跟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不是成为一个团契跟教会的祝福呢？还是成为这个教会跟团契的喜乐呢？我们是否一同成长，迈向一个基督成熟的一个境地？越多次参加教会的生活，越有个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，越久越成熟，那应该是越久人家越喜欢你，我好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他真的有东西。我们应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我们的成长不是就在知识，我们的成长在行动的心里，心里面然后要发出真诚的行动。那团契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实际上我在两个礼拜前教会的团契的那个培训里面我也提到，那但是在这里谈到很重要的目的，为什么你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存在，那个团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除了认识神没有别的。那除了认识神，当然你要认识神，怎么认识神？透过神的话语。所以查经，或者是没有在查经，那你就离开了那个团契真正在的目的。因为团契的存在就是以神的话为中心，我们在那个里面把我们所学的我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大家彼此的学习。基督徒常常会被人家问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的神在哪里？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完全了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在我们的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完全了。团契的生活除了是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，而且主要是经历神的那个我们生命的成长。圣经中虽然没有命令说要爱自己，但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第二条，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第二个是什么？要爱人如己。他的意思是叫我们学习爱自己，是我们懂得爱他人跟灵舍的一个全体。我们懂得爱自己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但是这个爱自己不是自私的，是应给予人的，是成为别人祝福的。团契的生活只是提供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，怎么样透过弟兄姐妹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脾气、不同的那个性，彼此的互相互戳，当学习。如果你没有加入传记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你自己是不是很坏，你不知道。但是呢，透过弟兄姐妹就告诉你：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更好，比那个你跟他你这样不好，这不一样吧？所以我们要说，也要学习那个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怎么样那个所做的话是真的是造就人， 不是伤人家到一个人家的那个自尊都被你伤害掉了。爱心说诚实话，就是在我们的团契中可以彰显出来。那第三我要讲到是团契生活的特征。团契生活的特征，因为有团契主要是一个生活。刚才已经讲过说主耶稣基督讲过说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意思说跟随门徒的人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人，因为他们先懂了爱是什么。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，或者是他亲自成为一个爱的榜样，我们今天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今天我要再回到彼此相爱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你跟你太太之间，那个丈夫之间，你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，你们那个刚结婚的时候，你以后说哎呀太难了，可是你现在连说爱都不容易啊，何况说要接纳。接纳彼此，接纳也是不容易。我就举几个例子。那因为接纳是什么，你还表示你要接纳对方的失败跟他的软弱，这是我们人性里面最难做到的。可是圣经说这个也很重要，如何接纳饶恕，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先临到你的身上，你不可能做得到的。今天我知道有一些人不敢加入教会，是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的人都十分太圣洁了，太属灵了，所以就不敢踏入教会。他们担心到教会会被拒绝、被排斥、被冷落、被轻看，是也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有一种雅量，或者是接纳了新来的朋友，我们用微笑跟他握手欢迎你。很多人到一个教会后来第二次再来是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教会里面有人在欢迎他。如果他们来到教会感觉被冷落，他大概不会有第二次。彼此造就容易吗？也不容易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就是那个同一个生命的人，同一个团契里面的人，同一个家里面的人，所以彼此造就。我看了一篇，有一本书叫做《在祷告中成为同伴》，那这个作者是 Jones， 那个 Maxwell， 他曾经讲过，他是一个美国最大的卫理公会的主任牧师，他的特长给他的恩赐就是建堂。第二个恩赐是什么？他认为可能神给他的恩赐是建立弟兄代祷的一个团队，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代祷同工，是一位年长的老弟兄。他在他书里面提到这位老兄，他说这位弟兄啊，老弟兄每次看到他都会问他五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他说 John， 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好好灵修？听到主的声音吗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顺服主的旨意？第三个，你有没有滥用钱币？因为他是大牧师嘛。第四个，你的思想有没有不纯洁？然后呢，最后一个问题问他说什么 ？John， 刚才你所回答的是诚实的吗？这个是团契里面的生活，应彼此造就。再讲彼此饶恕，这个很难的，但是神命令我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当然包括彼此饶恕。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二十几个彼此彼此彼此，你知道真的是要饶恕别人很不容易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对方悔改求饶恕，即使是70个7次也要做得到。 可是呢，很不可能对我们人来说。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冯秉成牧师，我看过他一篇文章，非常感动我。他讲到说，有一间教会请他带领那个三天的布道会。那天的聚会是那个下午7:30，他就6点的时候就到教会了。他就自个儿在那个坐在那个大堂里面，他安静的祷告，然后就起身，我坐了很久，还是起身走动走动，就走到教会的一个布告栏，居然什么看到一份长执会写给牧师的最后通牒，里面写什么呢？某某牧师，长执会研究决定如下，希望你能够同意，否则请你另外找侍奉岗位。那天晚上冯秉成牧师要准备讲道，他就看到了这个。我说，如果你是牧师，你要怎么样？他继续讲，他说他看了以后吓了一跳，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他就把他们的同工请来，对他们说，很严肃地告诉他们，今天这个时候我请你们来，不是要裁决是非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意愿，我问的一点是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？如果愿意，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开布道会；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现在马上坐飞机回家，因为我没有力量站在这个讲台上。对未信主的门来讲，会有爱呀、他一进到这样的教会，你们的长执跟牧师打得死去活来，我不是在骗人了，我怎么还能够讲道呢？我是靠他的话。感谢神，那天他们都愿意彼此饶恕，一起跪在地上向上帝认罪。就是那天晚上，感谢神，信主的人很多，他的记载。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、荣耀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会帮助我们。教会的一些事情、看法可能有分歧，可能的确是我们对，或者是对方不对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处理的方法不对，态度不对，把分歧会变成更大的纷争，至于羞辱主的名。所以在团契里面，可以看一看，透过团契生活彼此对照你自己，我的软弱，你的软弱，我需要什么，你需要什么，彼此祷告，遵循主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用基督的宝血的重价买来的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独一无二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有人做手，有人做脚，有人做眼睛，有人做耳朵，谁都不能取代谁，谁都不能轻看谁。既然是肢体，肢体就应该彼此相顾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一个肢体得荣耀，大家一起欢喜；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一同受苦。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体的概念。 感谢神，最近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住院病重开刀的，哇，看到弟兄姐妹用爱连结。昨天我看到病院中那个住在那个医院中的一个弟兄，你们知道那个亚东弟兄，他转回了信息，他终于自己把那个可以写哈那个微信给我们。他很感恩的弟兄姐妹，在他非常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牺牲了时间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体会了主里面的需要，主内一家人的可爱。这就是我们参加团契的原因跟目的。团契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地方，因为里面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个性都不一样的，有早期信主的，有的是，特别是我们这个教会，你可以想想看，我自己的背景是长老教会的背景，那你们中间很多是浸信会还新道会，那甚至很也包括地方教会都有，你要用你的模式来创造一个环境，那个属灵的环境吗？不能的。我们都要彼此的迁就，彼此的谦让，彼此的欣赏，我们彼此的建造。我们绝对不要给魔鬼留下任何的一个那个破口，来打击基督完成的身体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看重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团契还有教会，我们珍惜。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到第九节啊，第七到第九节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这首歌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谁会唱？如果你会唱，我就跟你一起唱；要不然你们就听，很难得听神牧师讲好了。有圣经，请你看这个四章第七第九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会弹吗？那我们就清唱，会唱的。你们有圣经？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今生之手不尽心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我们要负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着神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着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。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，请你参加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团契，但是不是要到那边做王，我们到那边，到那边彼此的学习，一起来成长。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恭守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遵守的，就是圣餐。主耶稣基督透过保罗